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全球核武竞赛升温，智库呼吁要警惕新安全挑战。石破茂同川普通话，如约之七会晤，聚焦关税同中东局势。国务院计划扩大旅行禁令，再增加36国。消息话，中美伦敦协议仲未解决军用稀土问题。加州反 ICE 抗议组织高层被指同中共情报网有关系。维珍尼亚州暴雨酿成山洪，5死3失踪，多地进入紧急状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一16号，瑞典智库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最新发表的报告表示，全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正在扩充核武库，同时逐步退出军备控制协定。冷战后的核武缩减趋势正在因为全球紧张局势而画上句号，世界正迈入一个新的威胁时代。报告指出，全球紧张局势促使9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北韩和以色列，都计划扩充核武库。截至2025年1月，全球估计有12241枚核弹头，其中大約9614枚存放在各國的軍事庫存裡面，可以隨時動用。另外大約有2100枚核彈頭已經部署在彈道導彈上高，處於高度作戰戒備狀態。這些核武幾乎全部都是美國或者俄羅斯擁有。報告表示，中國的核武庫增長最快，由2023年起，中國每年新增大約100枚核彈頭，到10年之後，中共可能擁有同美國或者俄羅斯一樣多的洲際彈道導彈。日本首相石破茂上星期五致電美國總統川普，希望同川普這個星期在加拿大舉行的7國集團之七峰會舉行長邊會晤，進一步加深合作。兩個人大約進行了20分鐘的通話，就關稅問題和以色列襲擊伊朗一事交換意見。石破茂仲特別向川普送上生日祝福，川普上星期六度過79歲的生日。日本外務省表示，石破茂首相在今次的會談重申了日本對美方關稅措施的立場，同時考慮了目前美日關稅談判的進展。兩國領導人同意加快兩國部長級磋商的步伐，達成對日本和美國雙方都有利的協議。在外交方面，川普和石破茂同意就以色列連續2日對伊朗的攻擊保持密切溝通，這是石破茂一個月內和川普的第三次通話，上一次通話是在5月29日。這個月較早時候，川普總統簽署了一項公告，禁止來自12個國家的公民入境，說這個舉動目的是保護美國免受外國恐怖分子和其他國家安全因素的威脅。根據路透社看到的一份美國國務院內部電報，川普政府正在考慮大幅擴大旅行限制規模，可能會禁止另外36個國家的公民入境美國。這份由國務卿盧比奧簽署，在星期六發給國務院內部的外交事務電報中指出，國務院已經確定了36個令人關注的國家，如果這些國家在60日之內未能夠達到既定標準和要求，國務院可能會建議全面或者部分暫停這些國家公民的入境資格。電報指出，部分國家在協助遣返本國公民方面不願意合作，即使美國政府已經下令將這些移民驅逐出境，還有一些國家的公民持有的美國簽證超過了有效期限。國務院擔心其中一些國家的國民在美國參與恐怖主義活動，或者從事反猶太主義以及反美活動。星期日15日，兩位匿名人士向路透社透露，在倫敦達成的中美貿易休戰協議未能符合與國家安全相關的一項關鍵出口限制領域，而這將會影響達成更全面的協議。據說北京方面還未承諾為美國軍方提供戰鬥機和飛彈系統所需要的某些專用稀土磁鐵的出口許可。在談判中，中方談判代表將要將解除軍用稀土磁鐵出口的管制與美國長期以來 对中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晶片的出口限制连在一起。美国财政部长佩森特表示，放宽对中国人工智能晶片的出口限制绝对不会成为获取稀土供应的交换条件。两位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考虑将会对中国关税最后限期由8月10号再延迟90日，显示美中短期内难以达成持久协议。一位了解伦敦谈判的知情人士认为，延期将会为川普政府争取时间。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的301条款授权，提出更多贸易主张，甚至是加征关税。一项调查发现，在加州参与组织拒绝国王抗议活动的华裔政治活动人物和中共情报网络存在广泛关联。美国媒体每日来电者新闻基金会报告说，根据公告和传单，总部位于加州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亚太裔进步联盟 AAPA 正在推动全国性抗议活动，反对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针对性执法行动。 AAPA 主席彭一宁同时亦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非牟利组织美国华人联盟 UCA 的高层管理，担任培训总监。不过来自中共政府和官方媒体的报道就显示， UCA 的很多高层管理过去都担任过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和北京情报部门的成员。根据公告， AAPA 赞助和组织了6月14号在加州奥克兰举行的反对川普政府的有计划抗议活动。同一时间，洛杉矶和全国其他城市正在应付反对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驱逐行动的骚乱。西维珍尼亚州北部地区上星期六14号晚因为大雨引发山洪暴发，已经造成5人死亡。目前救援人员仍然搜寻另外3名失踪者，同时当局亦都正在评估道路、桥梁、天然气管道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受损情况。官员表示，上星期六14号晚大约半个钟头内，惠灵市和俄亥俄县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就已经达到2寸半至到4英寸。俄亥俄县应急事务管理主任瓦尔戈表示，事件发生得太快太迅速，我从事这项工作已经有35年，我在这座城市和这个县见过大洪水，但是我就从来未见过这样的情况。类似的山洪暴发星期日下午亦都袭击了位于惠灵市和俄亥俄县以南的马里恩县，造成桥梁、道路以及部分房屋严重损毁。州长莫里西星期日晚宣布马里恩县进入紧急状态，同时调动国民警卫队支持应急行动。
伊朗今日在破晓之前以飞弹攻击以色列特拉维夫和港口城市海法，摧毁多栋住宅，令到今个礼拜出席 G7 峰会的领袖更加担心这两个宿敌之间的战火扩大为区域冲突。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国家紧急服务机构表示，伊朗最新一波攻击造成至少5人丧生，令到今个月13号以来的死亡人数增至至少18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克克比说，美国驻特拉维夫领事馆因为伊朗飞弹在附近落地产生的冲击波而受到轻微损坏。克克比在社交媒体 X 平台发表文章表示，美方人员都未受伤。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越南原定今个礼拜为美国航空母舰尼米茨号举行的接待行程已经取消。根据船舶追踪机构 Marine Traffic 的信息，这一艘航舰已经在今晨驶离南海，向西前往中东地区。川普总统6月14号在华府举行阅兵仪式，庆祝美国陆军成立250周年。这一日适逢川普79岁生日，全美各地串联的 No King Day 亦都在同一时间举行。犹他州首府盐湖城14号晚间举行无王日大型示威活动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一名旁观者遭到5击中弹送医不治，警方已经拘捕一名涉案男子，并且以谋杀罪名将他收押。 洛杉矶连续多日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的活动之后，14号举办有组织的 No King's Day 示威活动，场面一片混乱。根据警方接连发出的公告警示，由于示威人群不断向警察投掷混凝土、石头、樽和商用烟花等物品，周边道路被迫封闭。警方向示威人群发射了催泪瓦斯，并下达了驱逐令，过程中有警察受伤。当日傍晚，洛杉矶市警察局宣布今次集会为非法集会。川普总统礼拜日晚间发布声明，指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扩大在民主党执政城市的驱逐行动，说此举是为了实现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驱逐行动。川普在声明中点名洛杉矶、芝加哥和纽约是主要的执法对象，说这些城市住着数以百万计的非法移民。川普发表上述声明的同时，洛杉矶等地正出现了多宗抗议 ICE 执法的示威活动。川普政府调派国民警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这个城市，以维持秩序。但是此举遭到加州州长纽森和洛杉矶市长海伦巴斯等民主党官员的强烈反对，并且向法院提出诉讼。这件案件已经上诉至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庭，预计礼拜二会举行听证会进行审查。同一时间，川普政府亦暂停在农场、旅馆、餐馆和肉品工厂的 ICE 突袭行动，以减轻产业的压力。总部位于纽约的关键金属公司 Critical Metals Corp 已经收到美国进出口银行 EXIM 发出的贷款意向书，内容是最高达到$12,000,000的融资计划，会用于开发格陵兰的 Ten Beats 稀土矿项目。这个案件如果获得批准，会成为川普政府手中对海外矿业的投资，目标之一是降低美国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根据路透社礼拜日披露的信函内容，美国进出口银行明确表示，这个贷款计划目的是支持与中国竞争的企业。这项贷款提案凸显了格陵兰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价值。川普总统今年初曾经几度表示考虑收购这座隶属于丹麦的自治岛屿，虽然这个提议多次遭到拒绝。值得注意的是 ,Critical Metals 的第十大股东是金融服务公司 Cantor Fitzgerald。这家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路德尼克目前已经加入川普内阁，担任美国商务部长。礼拜日，秘鲁首都利马附近海域发生规模 6.1 级的地震，并且引发多宗山体滑坡，以致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和秘鲁国家地震中心同时指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5号上午11:35，震源深度是49公里，震中位于首都利马附近港口城市卡瓦俄西南大约30公里处，首都利马震感强烈，但是美国地质调查局测得的规模是 5.6 级，震中是位于卡瓦俄市西南偏西23公里处的海域。秘鲁当局表示，今次地震并未引发海啸警报。南美洲国家秘鲁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是地震多发的国家。美国联邦众议院众议员访团在16号拜会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赖清德致辞的时候表示，会加强台美双向经贸合作。他还提到优先编列特别预算，在今年令到国防预算能够达到 GDP 3%以上，希望台美安全合作能够从军事采购迈向共同生产、共同研发的伙伴关系，继续加深国防产业的交流合作。之前一日，中华民国经济部国际贸易署网站15号公布战略性高科技货品出口实体管理名单更新版，将华为、中芯国际等601个涉及武抗活动实体纳管列入技术出口管制名单。国际贸易署近日召开跨部会议实体清单审查会议，基于防止武器扩散和其他国安考虑，在10号发布 新增俄罗斯、巴基斯坦、伊朗、缅甸、中国等涉及武抗活动的601个实体，其中亦包括华为、中芯等中资企业。